弟兄姐妹早安。1994年，我第一次报名参加了美中的短宣。有位弟兄晓得我要去传福音，他问我一句话：给你5分钟，说说福音到底是讲什么？当时我被他一问，我一时愣住了。平时我听的机会多，讲的机会少，一时之间我真的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讲起。今天同样有人来问你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基督教的核心信仰到底在讲什么。这本厚厚的圣经，黑皮带金边的，它的中心思想又在什么地方？你是否能够清清楚楚讲得明白吗？当年我同这位弟兄经过一番的讨论之后，我的心中对我所要去传讲的福音，我就比较笃定一点，而且我晓得我要传的这个福音，我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讲起。第一，福音告诉我们有位神，他是位创造的主，他创造的世界和世界的人，万物在他的眼中原本看都是为美好的，可惜人违背了神的吩咐，人就行在过患罪恶之中。我们不但去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而且我们的心中充满了各种的贪婪、邪恶以及不义的事情，这些种种败坏的行为，而且我们故意不认识神，我们处在一个灭亡，我们处在一种虚空的光景之中，我们自己都不晓得，我们一点向善的能力我们都没有。福音告诉我们，神爱我们，有位爱我们的主为我们降生，他的名字叫耶稣，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借着福音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我们不能靠着我们自己行为得救，要靠那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福音告诉我们，耶稣为我们的罪流出了宝血，并遮盖了我们一切的不义。福音告诉我们，借着神的救恩、人的悔改和人的相信，我们能够再次跟神能够和好，因着圣灵的同在，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福音告诉我们，我们在世上今天的生活，我们每天要与主同行，我们有那个永生的盼望，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主他已经是一个复活的主，他已经战胜了死亡，我们盼望他的再来，以致将来我们面对上帝审判的时候，我们不被 定罪，反而得到赦免。这些竟是福音的内容。今天早上我们一同而来思想福音所要带出来的一些的特质，以及福音它里面所要包含的一些内涵是什么。让我们今天来读今天的经文，我们打开罗马书1章16-17。罗马书1章16-17两节，我们同声把它念出来。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律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一线以至一线，如经上所记，义人必恩线得生。 那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在这个主日的早上，当我们再次的打开圣经，当我们再次的读你的话语，主，用你的光再次的光照我们，让我们真是再次的认识我们的主。主，巴不得你把你生命的道来指示我们，也让我们在你面前真是那个永远的福乐，在你的右面，主啊，我们有满足的喜乐来到主的面前。主，也让我们不是做一个白白蒙你恩典的人，主，我们愿意把你的福音能够传扬出去，因为人饥渴不是没有水，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主你自己的话。主啊，因为人不得饱足，是因为没有你自己话在他们当中。主，巴不得我们今天能够把你的话能够传扬出去，也让你自己的名在这个地方，主啊，能得到高级的荣耀。我们将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罗马书十六章啊，罗马书一章十六、十七两节，可以说是罗马书的主题，也可以说是整本圣经的中心思想，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世世代代基督徒所持守的信仰的真理。在整本的圣经中，其实它占有一个非常特殊特别的地位。首先呢，保罗提到在十六节呢，一开始提到当福音被传递出去的时候，人的一种反应。我们都晓得福音是好消息，你要把一个好消息传出去，让人家相信，让人家接受。那保罗为什么说当你把这个好消息传出去以后，让人接受，让人相见以后呢？保罗会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呢？这其中的关键或许在于对羞耻心的认识。人的羞耻心最早是当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中，他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他们两个的眼睛突然就明亮了，他们突然看见他们是赤身肉体。那个时候他们就拿伊甸园中无花果的树来遮掩他们，当编作一个钳子穿上，去遮掩那只有神才能除去的羞耻。因此当人受试探以后，人堕落之后，怀疑和不相信神的话就进入了人的心中。因此呢，当神再次的呼唤亚当夏娃的时候，你在哪里的时候，亚当回答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他晓得他们做错的事，因为我看到我是一个赤身肉体，身体的不洁净，我便藏了起来，就躲避了神，就藏了起来。其实羞耻心可以有两个正反两方面的作用。记得当年我考在台湾，我考大学联考，我第一年没有考上，我几乎有一年的时间我躲起来，我见不了人。第二年我奋发努力，好不容易我挤进大学的大门，才把我父亲那个面子啊挽救回来。羞耻心其实跟人的面子也有关系。在这些经文里面呢，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句话从正面的角度来看，是说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我们的态度，对我们所传的福音，我们的勇气，我们不以我们所传的福音为羞耻。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勉励提摩太，务要传道，要把神的话一定要传出去，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 并且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神的教训来责备人，当人不前不义的时候，来警戒人，来告诉他天国已经近了，人要悔改，去勉励人，去安慰人。但是呢，我不以胡言为实这句话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你来看，以及对这些经文似乎有这么一丝丝的味道，是有人是以胡言为耻，这可能包括你和我，也可能包括我们今天信主多年的基督徒。如果你对你所相信的胡言你没有切记，你没有根基，你会对你所相信的胡言感到羞耻和困惑。譬如说，假设你是发单张好了，有人当作你的面把这个单张揉成一团丢在地上，我不晓得你当时的感觉，你的反应会是如何。你同你的家人到餐馆去吃饭，你是否能够很坦然的低头的谢饭的祷告？当你到公司里，当你跟参加同学会的时候，在一些公众场合的时候，常常你会碰到一些非常尴尬的话，你是闭口无言呢，亦或者是或者说你会挺身而出，表明你的身份？当保罗跟巴拉巴他们第一次去宣教的时候，他们经过一个城市叫路斯德，保罗跟巴拉巴在那边传讲神的福音，这个时候他看到有一个生来自瘸腿的也坐在那边听保罗跟巴拉巴在讲道。保罗定睛的看他，看他有信心，就吩咐他说，你站起来吧。这个人就站起来了。在当时旁边所围的那些群众百姓就很稀奇，就以为保罗跟巴拉巴是当地的神明，变成人的样子降到人间。他们就称巴拉巴为丢失，保罗为西俄米。这时的保罗其实他们可以一走了之，掉头而去。但是圣经在使徒行传14章14节有个非常生动的描述，保罗跟巴拉巴竟撕开他的衣服。撕开衣服是犹太人他们表达极度的羞辱、极度的悲伤、极度的愤慨时候是一个表达、一个表示。他就马上跳到他们中间喊着说，改正了他们错误的思想。在保罗所处的那个时代里面，罗马帝国的政治体系、民主制度令人非常的羡慕，开明公正的司法制度到今天仍然影响到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司法制度。罗马的交通道路网可以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希腊人的知识和知识文明影响到罗马的各个阶层，每个人都以当罗马公民为骄傲。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当中，你要去传福音，别人会对你投出一个异样的眼光。保罗当年所要面对的是那些所谓有智慧、有知识的罗马人，他们会认为一个蛮有权柄的、一个自称是弥赛亚、神的儿子的人，怎么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呢？保罗要到罗马去传福音，福音的本身会让人感到羞耻，甚至会因为信仰上认知的不同会带来逼迫，甚至被关进监牢，也可能你的性命可能都有危险。哥林多前书1章21节由于这句话，我们可以体会到保罗当年传福音的一个心情。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竟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相信的人，这竟是神的智慧了。我出生在中国大陆，1949年以后 教会陆陆续续的关闭，上教堂的人也慢慢的减少，最后留下来的只是一些年纪较大的人。在我的记忆当中，我那时大概是6岁到7岁的中间，每个早上我看到我的祖父祖母走向教堂那个方向的背影，今天仍然很深刻的在我的印象的当中。在那个时代，信仰是会被人家耻笑的，信耶稣人家说你是迷信，人家说你是信洋教，你可能都不会被扣上一顶牛鬼蛇神的高帽子。今天当我回头再去看看我祖父祖母那一代的基督徒，当我看到尹志平所拍摄那个纪录片十字架耶稣在中国，我们看到神的仆人为福音所受的苦难，我有时不是很明了，但是当我读到希伯来书第11章的时候，我看到一些那些信心的伟人，我慢慢比较会了解，我慢慢比较能够明了，虽然他们没有得着他们所应许的，但是他们从远处去望见，而且欢欢喜喜去迎接。我也比较能够体会到那些为古受古忠心的仆人为什么会以不会以胡言为耻。希伯来书11章16节说到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竟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罗马书的1章16节原来是在回应14节跟15节，我们来看14跟15节。14节，无论是希律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借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14节的欠债，15节的情愿，是保罗不以胡言为耻的两个动力。一个欠债人，他最大盼望是什么？早日将他所欠的钱能够还清。我们都说无债一身轻。今天在西谷哈，房价高涨，你贷的款可能是15年、30年，有人甚至现在贷款40年。我们每天汗流满面，踩着虎口，你巴不得早日你把你的债能够还清，你可早日你能够退休啊，你可以游山玩水，逍遥自在。但对于像保罗这样的一个人，这样一个有传福音热忱的人，他宁愿背福音的债，福音的债在信主的人的身上是没有还清的一天，是一辈子的事，直到有一天你见主面的时候。而且保罗情愿借他的力量把福音传开，保罗不以福音为耻，这样的心智保罗是非常的坚定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保罗用两方面来说明福音的本质。在第16节，他提到第一，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第二，福音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律人。神的能力在新约跟旧约里面的例子是非常的多。这边保罗所提到的神的大能，并不是指神所行的神迹奇事，保罗所指的是一个更大的神迹，也就是说圣灵在人心中所要做的一个工作。耶稣升天前他吩咐门徒传福音，在于圣灵的同在，在于能力的得着。使徒行传1章8节说到，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竟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知道地极，做我的见证。5旬节 圣灵降临，像一阵大风，像一团火焰。从此福音被传开，生命被改变。保罗三次的宣教的构成，保罗经历到圣灵的差遣、圣灵的带领，以及圣灵的能力彰显在他的身上。保罗要到罗马去，保罗当时要到罗马去。我们看到第十一节，罗马书的一章十一节，保罗那时有一个切切的盼望，要把神所赐给他的一个属灵的恩赐，同罗马的信徒一同的分享。他的目的是要造就罗马的弟兄姐妹，好让他们信主的心能够得到安慰。但是保罗有个更大的梦想，在一章五节在后半段，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献服真道。保罗要在万国中叫人因信耶稣的名献服真道。但是罗马只不过保罗传福音的一个踏脚石，保罗有个更长远的一个宣教的理念。当时住在地中海的人，他们在地理常识上所能了解的地中海，甚至说这地球最西边最远的地方是什么地方？西班牙。保罗切切的盼望，他要把的福音从罗马传到西班牙，而且他说到他盼望罗马的教会、罗马的信徒。我们看到一章八节，罗马书一章八节，他说：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保罗盼望罗马教会的信心跟德行能够传遍天下，这就是福音的能力。这福音能使保罗为这福音癫狂，这福音也是历世历代那些宣教士为福音癫狂的原因，包括我们教会所支持的四位宣教士：李毅夫妇、关敬存、韦少英、任克达夫妇，和一个宣教机构，就是台湾乡村布道团。他们都为福音癫狂。今天我们感恩神在 Cupertino 这个地方建立我们的教会，在设计中我们能够见证神领人归主。因做宣教，你的带导、对宣教的奉献、参与短宣，我们抱着有一天基督会堂的信德，借助神的大能能够传遍天下，你有这样的一个期盼吗？保罗在罗马书一章三到四节使用一个例子来说明神的大能。我们来看罗马书一章三到四节，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在我们信仰当中，主耶稣既有完完全全的神性，主耶稣也既有完完全全的人性。从人的角度来看，主耶稣借着圣灵的感应，童贞玛利亚的怀孕，降生在大卫的后裔当中，成为人的样子。但是你从人的角度来看，大卫虽然他有个君王的身份，似乎他有地位有权柄，不过最后大卫也只不过是一个人，他最后要归回尘土。但第四节告诉我们说，从圣灵、从圣善的灵来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死而复活的大人，他是从死里复活，来证明我们的主是一个永生的生命。他既有神的全能，人是有生到死，神的大能能改变一个人由死到生。1994年 8月26日我参加了美中的短宣队，我们到达了一个叫 Pittsburgh Kansas 的一个大学，这个是我们当年所参加的迎新会当地同学所制作的一个海报。你看到当时因为还电脑还不发达，都是用所画的所写的。我昨天再去查我当初参加队员的短宣队里面我才发现赵匡成跟黎文在当中我当时不认识他们。迎新聚会是在白天迎新会是在晚上。那白天的时候呢，我们会去做一些探访的工作。但有一件事情让我有一个很深刻印象，就今天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刚才所读的那节经文，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记得我到达那个地方以后，有一位同学，他姓李李焕生的李，他带我们去探访一对夫妇，那夫妇姓余人字头的余，他们是从台湾来的夫妇。我们进去以后跟他们彼此认识交通之后呢，我就用福音桥，这是我第一次我单独一个人用这个福音桥给人家传福音。我详详细细把这个福音桥从头到尾跟他们分享一遍，他们也很有耐心的听我讲了一遍。当我跟他们分享以后呢，我邀请他们说，你愿意没相信？那位太太说，我愿意相信。说句坦白话，这句话把我吓了一跳，当时我先被震了一下，我的头脑很快的飘过一句话，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福音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我们不要有误解是因为犹太人拒绝了福音，福音才轮到我们身上，不是的。因为怎么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福音是为全世界所有人所预备的，只是在救恩的历史上，犹太人特别有福气，被上帝所拣选。彼得传福音给犹太人，但彼得也将福音首次的带入外邦人罗马人的监官一个百夫长哥尼流的家中，就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十章里面。保罗不但成为外邦的使徒，也经常为他的骨肉之亲得救呼求上帝。福音之神的大人，不但使那些不相见人在寻求神的人因相见耶稣得到一个生命的改变，神福音的大人也会让你跟我传福音的人，你的灵命会有长进。有位姐妹在一次上主日学上课之后，她同我分享，因为她有一个正在念高中的儿子，我们晓得念高中的孩子是不容易管教的，他们思想正在开化，而且叛逆性相当的强。这位姐妹很担心他儿子的信仰，他儿子常问他一些信仰上的问题，尤其是有关神创造的问题。我记得当中他有一个问题他问到说，为何亚当夏娃的后代能够见钱通婚繁殖后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答案如果你有好的答案，你跟我分享。当时我把他所问的问题我曾经在班上讨论过，但是我勉励他都为孩子祷告，不要让孩子离开教会。一年之后呢，就在去年暑假的时候，我在外面的后卫碰到了他，在走道碰到他，我问他说，你儿子还好吗？ 出我意料之外，他开心地说，他说儿子改变了，他加上一句话，我担心他的服侍太多，他所担心的不再是儿子的信仰的难题，而是担心他的服侍太多。你奇怪吗？我好奇地问他，是什么力量改变你的孩子？原来自从他的儿子参加了厄瓜多尔青少年的短训回来之后，他变了，他的灵命改变了，他的灵命长进了。如果你想打破沙哥问到底，到底是什么一件事情，他看到什么东西，他听到什么东西，他经历什么东西，让这个孩子能够豁然开朗，那我卖个关子，你不妨亲身去体验，你参加短训，你会经历到神福音的大能。福音的本质是神的大能，能改变人的生命，也会改变，也会造就人的灵命。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第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神的义，什么是义呢？义竟是直的意思，一条路很直，竟是正直的意思，简单说就是公平、完全、圣洁、无罪。神的义也就是神的公义，也就是神公义的标准，人凭着自己是没有办法能够达到神公义的要求，但借着福音，神造出了一条路，让我们人跟神能够和好。因此义也是神救恩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恩作人的献，神的义竟归在我们人的身上。罗马书五章一节提到，我们既恩献称义，竟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与神能够相合。因此我们能够把神的属性在我们身上有份，我们能够把神的生命也能够彰显出来。当年马丁路德念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使他体会到我们今天能够站在神的面前所需要的义，并不是靠自己所得来的，是神白白的赐给我们的。今天人的责任是凭着你的信心来接受，以信心活在神的应许当中。当年那马丁路德非常痛苦的义，也就是那靠行律法的义，马丁路德要靠着他刻骨己心要行出律法中的义，但他越努力他越痛苦。感谢主，同样十七节的这个义，后来让马丁路德重新的认识，重新的认识，让他马丁路德重建以后感到非常的喜乐，也是感到非常的安慰。也后来这节经文恩献称义这个经文，也成为马丁路德后来建立路德会一个教义的基础。从这边让我们也看到读经是非常重要的，对神一句经文的认识，短短的一节经文给教会带来了惊天动地创新的盼望。神的义你要怎么得到呢？经文接着说，这义是本一线以至一线，本一线以至一线，这是中文本和本的翻译。这些经文是不容易了解的，我不知道你练了，你这样练了一下你明白吗？在King James的英文圣经是比较接近希腊文，他是说到 from faith to faith， 从线到线，是出一线入一线。其实他的讲义计划是 only faith。 在 NIV 里，我想我们大部分都有 NIV 的圣经， NIV 的翻译是 by faith from first to last，从始到终都恩着献。新译本的翻译比较跟和本翻译是蛮接近的，是本一献而归一献。虽然这些翻译的名字不同，无可否认的，这些经文在强调一个信息，献先的重要性。尤其是神的义跟这献之间的一个关系，前一个献 是个因信称义的真理，后一个信是借着人的信，将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我们把它领受过来。也就是说，借着耶稣基督的信实，也就是神的义，如今向我们这些相信的人显明出来了。因此福音其实有两个层面，福音是本着神的信实，神这么说就这么成全了。第二，人凭着神所赐给的信心接受福音的内容，接受耶稣基督。因此福音的本质一定是神的信实，预备耶稣基督的救恩，也一定要借着人的信心全然的接受。最后我们来看，我们来思想，既然神的义，这义要带来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要怎么样把它彰显出来。保罗引用了哈巴谷书二章四节，义人因信而得生这句话，来表达义人必要因为对神的信心得以存活，得以生活。义人因信而得生，这个生字啊，从中文的角度你去看，你会把它当成名词看。义人因信而得生命，没有错。但是这句话其实你从英文，你去看英文的话，它是用 live, shall live, 啊，用生活，就是义人因信而过一个信心的生活。从信心的生活，你就彰显你的神的生命出来。在哈巴谷那个时代的背景，义人因信而得生的有两个背景。他提到一个不义的人不会因信心而得生命，他指出巴比伦那时的残暴，他的自高自大，他心地不正，最终要得到神的刑罚。从另一个方面，他是讲给以色列百姓听的，义人也要靠着因信靠神，跟随神，要在神的神里面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要永远的活下去。这当时的时代实在是太重要了。以色列人是生活在一个受压制的一个环境当中，那时候他们的生存是多么的艰难。但哈巴谷告诉他们，神的义，神的真义最终就要彰显出来。同样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代的当中，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着挑战。我们这个时代并不比当时哈巴谷时代好到什么地方。我们今天同样面对到心理上的压制，我们肉体上的病痛，我们工作的压力。但是我们今天要如何去面对这个困难呢？透过哈巴谷对当时代人的呼求，义人必因信而生活。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里，我们要有智慧的生活，要面对这个时代，我们要有信心。这信心不是对我自我的信心，而是对着依靠神的信心，知道神在掌管，他的带领，神有预备，神要一切的丰富赏赐给你。今天我问你，你相信耶稣吗？我相信你大部分人都会点头，我相信。今天我问你，你是不是过着一个信心的生活吗？我看点头人可能不多。每日与主同行是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过着一个信心的生活，让神的生命，让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的每日的生活不是建筑在这个世界上，是建立在对神的信靠仰望的身上。信心是拿来生活的，信心是我们每日的生活，信心是可以成长的。新教士艾内德为主殉道的时候才28岁，他生前写下了这样一句话，那留不住的去得，那失不去的 这人并不傻。He is no fool. Who give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what he cannot lose. 艾雷德在世上的生命只有28岁。1956年1月8号艾雷德和三位宣教士 Ed McCauley, Roger Yodron, Peter Fleming, 加上当时他们的驾驶员 Nick Sam, 他们驾着他们的水上飞机降落在厄瓜多尔亚马逊森林的河流。在这之前他们跟当地的土族都有接触，也就是当地的印第安人奥卡族。这一天1956年1月8号，他们期望有个进一步的接触，但不幸这无疑年轻的宣教士为胡言癫狂的小伙子被奥卡族的印第安人用矛刺死了。这五位人在人看来似乎做了一件傻事，但是故事并不是这样结束。金艾瑞的太太 Elizabeth Elliot 她继续了艾瑞德的心愿，他们最终带领了奥卡族人前族人献主，包括了那个杀死他先生的酋长。今年的4月6号是主复活的日子，我们教会在复活的时候都有一个洗礼。如果你仍然在忧郁的时候，你不妨问问你自己，你为自己在保留什么？你所要抓住的是什么东西？最终你能够带走的又是什么东西？在你的一生当中是什么东西你应该得到的却永远不会失去的？世上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又宽又大，间接人很多，最终演到灭亡；另外一条路是又窄又小，找着人也少，但最终你间接是个宽广，演到你一个永生的。艾里德有一个不傻的心智，因为他相信一个被神称义的人必定要因为信心在耶稣基督里面终将要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福音的本质是让一个被神称义的人一定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神的大人要按照神的现实借着人的相信在耶稣基督里面丰丰富富的赏赐给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实在是有何等的有幸，我们能够认识这位永生的神。主，也巴德让我们今天所传的福音是传钉在十字架上基督耶稣的福音，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人的身上为愚拙，在我们得救人身上却为神的大人。主，借着我们对你话语的认识，也让我们真是能够成为主你自己的精兵，也成为一个为主传福音的人，也让你的话成为力量，成为人帮助，也成为我们的诗歌。我们谢谢主，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